好，大家好，我是周明和啊，现在已经是2021年2月7日的凌晨0点20分啊，我现在呢要分享一下我写的那篇文章啊，就算是前天了啊。有的朋友表示吧，就是说比较理论化一些啊，不太好理解。啊，虽然说那个题目挺有意思的。我的题目啊，就是啊，就有点反讽啊，或者说有点故意吸引眼球啊，就是说叫阶级这根弦不能松啊，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啊。我首先要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这意思啊，并不是说啊，让普通人呀 让民众。就是说去搞什么阶级斗争啊，而是提醒大家注意，是上层阶级啊，所谓的资产阶级、富豪阶级向民众发动了这种阶级斗争啊。用这个沃伦·巴菲特啊，就是股神，他的话说，实际上就发生了一场阶级战争啊，是富人发起了这场战争，去。有点像压迫穷人吧，或者压迫普通人啊。巴菲特说，而且我们富人阶级赢了啊，就是说这句话，其实我这篇文章主要就解释他这句话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呢，我还引用了一个啊，就是一部美国垄断史啊，这部书已经写了十几年了啊，十几年前写的，叫那个作者是查理斯啊基斯特啊，他就说民主社会的学生不会不明白，当大机构啊，他这个大机构主要包括主要指大公司吧，算是控制了经济权利后，对政治权利的控制也就不远了。实际上，你像他这样的话，就是提醒一般的那些一根筋的那种啊，经济学方面的那种教条主义者吧，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个社会啊，就是人类。它是比较复杂的啊，就一般来说人他都是这个贪心不足啊，一旦他攫取了这种经济权利，他就会攫取政治权利。一般来说攫取政治权利的人，他也容易去攫取经济权利啊，也包括攫取这个军事权利和意识形态权利啊等等。就是说他都不是什么单纯的，你想让他在那里规规矩矩的啊，在所谓的法治框架下运作的话，你就必须有力量去制约它。实际上我这篇文章谈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力量失衡了，你制约不了人家了啊。我这里主要讲的美国的情形，就是因为所谓的资产阶级他们是高度的团结和组织化起来了，去面对分裂的分散的所谓的一般人民众的这样的一个集体集团吧，或者一个现状啊，民众就是说基本上他处于弱势，因为他没有团结嘛，也然后自己底下也斗得很厉害。当然我主要是解释这些原因吧。好，我这个第一部分就是美国的权力精英是谁。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啊罗伯特达尔早期的代表作啊，大概是1960年出版的啊，叫《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利》当中啊，达尔他就发问，实际上他是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在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当中，几乎每个成年人都享有投票权，但是呢，在知识、财富、社会地位、成为官员的渠道以及其他一些资源获取途径不平等的这样的情况下，实际管理国家的又会是谁呢？实际上这里隐含了一个意思啊，就表面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就是平等的，然后政治权利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在实际当中不是这样的，政治权利是不平等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权利不平等吧，啊，也决定就是说也影响其他的那些经济权利啊，或者军事权利啊、意识形态权利那些获取的这种不平等性。 啊，就有的人更容易获取，而有的人更难获取。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啊，就是在达尔这部作品问世的前几年啊，实际上就是1956年，就前四年吧，就出版了一部著作，就这部著作叫《权力精英》啊。这个它的作者就是美国著名的这个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啊。这个米尔斯吧，英年早逝，只活了48岁啊，还不是48岁，活了46岁啊。他是1916年出生的，1962年去世。这个米尔斯啊，就是有几部很厉害的著作啊，就是说你看这么年轻啊，就有几部，就是现在来说至少有3部啊，《社会学的想象力》啊，还有一部就是写中产白领的中产阶级的啊，就是都是比较厉害的著作。然后他这个《权力精英》嘛，就是版本比较多啊，就是影响力比较大。这个米尔斯啊，他就啊，就是部分给出了这个答案嘛，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这个政治权力不平等的问题啊。这个米尔斯看来啊，就是美国的权力啊已经高度集中化了，工会和中产阶级在美国是不重要的啊，而大型商业公司、永久性的官僚和军队才是最重要的组织啊。大家注意啊，这三种啊，每个都带种表了一种重要的权利。大型商业公司代表了经济权利，官僚制代表了政治权利，军队代表了军事权利。你看人类当中最重要的四种权利当中的三种啊，而且这三种他们掌握了这三权利之后，就很容易掌握意识形态权利，所以说权利都在他们手里。当然了，不像所谓的就是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或者苏联的那个统治阶级哈，人家掌握的所有的权利啊，因为当时所谓的那种啊集权体制吧，啊，把这个生产资料都掌握起来了，然后掌握军队，掌握着官僚啊，这四种权利全都在一块儿，是高度集中，权力是高度集中的。在1950年代吧，那个就是米尔斯认为，就是美国经济啊，它是由几百个大公司支配的，这些公司的顶层主管人员和公司的所有者构成了国家的上层阶级。然后呢，在政治上，中央政府作为制定重要决策的核心啊，其地位远超过州和地方政府，而在政府内部是由各行政部门来启动各项政策的。国会中那些选举出的代表只有盖上橡皮图章的权利啊。然后军队是第三大权力中心啊，他自行其势地实施其全球战备政策，他寻求自己的联盟，尤其是与公司经济中供应商达成联盟啊。然后米尔斯发表这个作品的这个时候，1956年，就是其实就是艾森豪威尔嘛，就是他当总统的时候。其实你看大家注意，这个艾森豪威尔他就有点特别，他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军人，就以前没有干过这个所谓的就是行政啊政治这个文职这种工作，他没干过文职啊，他以前一直都在军队里。你看他后来就是当上了总统啊，这个也很特别吧。就是艾森豪威尔他那个发表谢职演说的时候，我估计啊就是1961年大概1月份吧啊，他就郑重警告美国人啊要小心当时已经成型的这个军事工业共同体啊。我觉得这个它形成应该跟二战有关系啊，就是美国这个军备大扩张嘛哈，成为民主世界这个兵工厂啊什么的，然后战后又搞冷战嘛，它这个军事工业啊就比较厉害。然后他也就是说承担了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这个安全责任之类的啊，然后他有一些帝国野心嘛，所以说他这个保持强大的这个军备，所以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就是说他们这方面的一些负责人啊、领导人啊、啊高层啊，他们就成为一个强大的这种利益集团啊，他成为了就是民主体制的一种重大威胁吧。实际上到了2005年吧，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啊，他主出来说啊，他说他父亲当年啊，其实 其实想说的是国会军事工业共同体啊，这个但是呢就因为引起太大的这种冲击吧啊，所以说就把这个国会给去掉了啊。所以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为这个米尔斯的这个作品做了一个注脚啊，说你看就是有点像这个注脚，就是说至少就是说这个政治、军事、经济哈、啊、这三个方面的哈、啊、这种权力的这种掌握者，他有一些勾结啊，就是说像是一些勾结的，或者说他们有一共同的这种啊利益取向吧啊，所以容易勾结。米尔斯的论断啊，无疑是切中了美国政治的要害。然而至为重要的一点是，米尔斯他又指出，他指出什么呢？说大公司、高级军官、军队这三类组织部门都是相互依赖的，他们都是庞大的官僚制啊，就是从这个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形式上吧哈、啊，他们都像是官僚制，然后他们的上层通过财政往来，然后相互的利益往来和人员的相互交换而结合在一起。啊，比如说一些退职的将军和军官会进入到大公司的管理层，另一些则进入到政治系统的各等级中。他们不是通过赢得地方选举而逐步提升，而是横向平移的高层。啊，实际上在今天更明显，这种更明显了。比如说大公司的到政府来任职，然后政府的一些高官吧，然后又回到那个公司去啊，当然还有一些将军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他就有点像门阀了，那种古代的门阀一样哈、啊、就是有点像这个情况了，所以说很容易搞裙带，你知道吧，很容易搞裙带啊，很容易就是说他形成这样一个比较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啊权力精英圈子啊，所以说对于普通人而言啊，它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你想进入到这些里边，那太难了。而且呢，由于其特殊的国情、民情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国情嘛，它比较特殊。你比如说，它受到二战的冲击很小，这以前我也谈过啊，就是说它受到二战影响很小啊，所以说实际上对美国这种破旧立新啊，不是很好啊。美国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弱势民主国家。啊，与西方同类国家相比，美国不仅以其对劳工的残酷打压而著称，也以其未能发育出自由主义工党政治而显得特立独行。啊，你比如说这个罢工啊，这个在1880年代大概，就是人家英国他就认为就是说立法通过就是罢工是合法的，但在美国他就不是啊，所以说罢工很容易就死人。啊，很容易就是被打的就很惨嘛，然后死好多人。然后这个我以前也介绍过啊，就是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啊，主要是分析了这个迈克尔曼的这个观点啊，为什么在同类的国家中啊，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这样几个国家当中，为什么美国却没有发育出自由主义工党政治啊，这就是因为美国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啊特别的强大啊，民众特别弱势啊，所以说他的右翼分子啊右翼势力特别强啊，具有一种啊压倒性。当然了，就是说后来吧也勉强有了这种罗斯福新政啊，美国向左转，但是他左转的程度还是要比那些同类国家啊就是说要显得更右一些。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也是美国特别右，在西方国家当中还是特别右的。这些啊都显示出美国内部这种强大的反劳工、反民主势力，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在遭到1930年代政治左转及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冲击之后，必然不甘心同全社会分享权力和利益，啊，因此1970年代就成为他们全面反扑的时代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你看，人类一路上，尤其是所谓的近代以来，你看，就是说抗争啊，就没有断过。实际上啊，都是这个扩大这个政治参与啊，争取政治权利，争取经济权利 啊，就一路没有断过，但是也一直就是遭到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这种反制，啊，就是说你看，实际上就是说你得到以后，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说这个成果享有一直享有这个成果，还容易被人反攻倒算啊。所以说，1970年代就是美国这个所谓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权力精英他们发起这种反攻倒算的一个时代啊，当然主要是还是说是所谓的资本势力吧，啊，公司势力啊，他们发动了这种反攻倒算啊，其实就是发动了一场阶级战争啊，实际上也啊，后面我再讲吧。在1970年代啊，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劳工运动在千刀万剐中奄奄一息。工会被打得七零八落啊，这个以前我也介绍过。正如啊，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麦克尔曼所指出的，工会是社会权力最重要的预报器啊，就是说，你看工会强大不强大啊？它实际上能显示很多东西啊，显示社会的平等程度啊，民众享有的这种社会权利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就是说，实际上它能显示当时美国的民权状况，啊，实际上就是很糟糕。比如说，一个特别就直接的就是，工会这种削弱，它就削弱了这种劳工阶级、中产阶级的这种议价能力，啊，这种博弈能力，哈，所以说工资非常低，你知道吧？这个工会势力弱小，弱小的话，啊，他们这个工资啊，这个水平。工资它就越低啊，所以说就受到这种不公平对待就越严重啊。还有就是说，你看美国民权状况这么差吧，还有一些表现啊，比如说再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美国它至今美国人至今不能享有全民医保，至今女性不能享有法定的带薪产假啊，这在西方同类国家当中是唯一的啊，在那20多个差不多发达国家当中嘛，美国是唯一的。而且更恶劣的是，对于世界人权宣言第二部分中关于社会经济权利的表述，包括该宣言的第25章啊，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实际上主要还是共和党方面的啊，这个主要是共和党方面的，一直持强烈的谴责态度啊。美国的这些让人失望的表现啊，当然都不是偶然的啊。我介绍一下这个，就是世界人权宣言第25章，它的内容啊，就是说它有两点。第一条就是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第二条就是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啊，实际上我就说，这才是西方文明、现代文明啊，它的一个重大的成果、重要的成果。但是，为什么美国这些右翼势力他们要啊，就是说要反对这种文明成果呢？啊，就是这种私心、私欲啊造成的，就是这种鼠目寸光嘛，这种贪婪本性造成的。所以说，他们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反动势力啊，一种反动的一些人啊，比如说这个以罗纳德里根为代表啊，他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反动人物这种里边的这个右翼这种保守势力的这种代表人物。好，第二大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关于我介绍了这个工商界的暴乱啊，为什么这个叫暴乱呢？实际上，就像我们说那个民众攻打国会吧，啊，1月6号攻打国会， 啊，这是个很非常明显的攻打国会，就是比方夺取立法权利啊，夺取政治权利啊，这是一个暴乱行为吧。但是有些就是说工商界的他的这种暴乱，他有点显得有点隐性，但事实上他是性质是一样的啊，他确实攫取了这种政治权利啊，影响或者是控制操纵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很大程度上说，他操控了国会啊，操控了政治权利啊，所以说他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暴乱。当然没有见血啊，也没有看到这种激烈的斗争啊，激烈的就是这种啊武力斗争。所以啊，我就想到那句话啊，庄子的那句话就叫窃国者侯，窃钩者周啊，有点这么个意思啊。好，我下面正式分享啊。赫德里克·史密斯是美国知名时政记者，他当年曾因参与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分享了普利策新闻奖，又因其1971年到1974年对苏联的国际报道而独享普利策奖。啊，后来啊，由于他对当代美国社会问题的分析性报道而多次获奖。赫德里克·史密斯啊，就是在川普上台之前大概一年或者两年，就是2015或者是2016年啊，他出版了一部著作啊，畅销一时。这部书的名字叫《谁偷走了美国梦》啊，从中产到新穷人。史密斯他开篇都就指出啊，指出一个问题，他说1970年代美国工商界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暴乱啊，或者说就是按巴菲特的说法，这就是一场阶级战争，永久性地改变了华盛顿的权力格局，直到40多年后，美国人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啊，这种余震。暴乱发端于一份1970年的备忘录，作者刘易斯·鲍威尔出生于美国的权势阶层，即弗吉尼亚州重建时期的贵族阶层。1960年代，鲍威尔成为职业律师，逐渐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公司律师之一。然后他是在1964年到65年曾担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啊，后来呢他还当了15年的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鲍威尔在备忘录中号召美国企业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通过对抗政治来改变华盛顿所奉行的政策啊，就因为嘛，当时我说了嘛，他是从新政以来，罗斯福新政以来，他有点就是左转的那个意思啊，就是本来左转的比那个西方同类国家还要就是不彻底一些，但是在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啊，或者是原来对那个新政之前还比较怀念的那些人啊，那些权势者啊，就他们还不能容忍啊这个新政的这些成果，所以这个鲍威尔啊，就是说我说嘛，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有点贵族身份嘛，啊或者类似的贵族啊，所以说他其实有点敌视民主，敌视这个普通的劳工啊，或者是中产阶级啊。啊，还是有点想啊，就是更多的攫取这种权利和利益吧啊，就是这个鲍威尔他就说断言啊，他说商界必须好好上这一课，他们必须学到政治权利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权利务必勉力栽培，如有必要还必须积极坚定地去使用这一权利，无需尴尬，无需勉强，因为这恰恰是美国式商业的特点啊。你看就是鲍威尔说的吧啊，就是说美国商业必须有政治权利的这种保驾护航，或者说你得让政治权利为你服务啊，这样实际上就是说你实际上你这个企业盈利啊啊，或者说垄断市场才更便利一些啊。这个我后面都会再提的，就是说今天你看美国它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了，美国它是一个伪资本主义、冒牌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垄断现象啊、寡头独占现象，它特别严重，它对竞争啊，实在压制的非常厉害啊。因为我说了嘛，自由资本主义的真正核心精神，它还是自由竞争啊。你只要把这个自由竞争给消灭了，等于你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啊。所以说，美国是假社会主义，但是美国它现在可以说是 假的冒牌的资本主义。鲍威尔给美国工商界提供了蓝图，制定了一份长期的行动计划，由美国商会领衔，利用企业资金的巨大优势和有组织的商业力量去对抗那些反对者们。鲍威尔着重指出，优势在于组织，在于周密的长期规划与实施，在于无限期的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注意啊，无限期啊，一直持续到今年。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获得大规模融资，只有通过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获得政治权利。在获得政治权利之后啊，就是赢得政治权利之后，商界应该毫不犹豫地摘下手套来，在任何政治舞台上都要大力推进向前，不要有哪怕丝毫犹豫。与此同时，在惩罚那些政治对手时，也不应该心慈手软啊。注意他这话有点，不能说杀气腾腾嘛，就是说一针见血啊，就是说啊，他就像工商界的这种狗头军师啊，给他们指这个歪点子啊，就是这个点子确实是管用啊，只是说他就是说对于这个全市阶层啊，啊，他们就是说短期来看是符合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啊，其实长期还是伤害整个国家。如前所述啊，或者说以前说过，我以前谈过，就是1970年代是各种政治、经济、种族、阶级、性别、文化、宗教等保守力量集结和反扑的时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1960年代它是一个民权时代啊，就是说就引起了这种所谓的既得利益者的这样的一种反弹啊。工商界啊，忘不了他们在镀金时代的好日子啊。这个镀金时代就是大概1870到1890，大概这20年啊。这个主要来源于马克吐温的这个小说吧，一个啊，就说这种贪婪的本性啊，使这个工商界必然希望将美国向罗斯福新政之前甚至镀金时代拉扯。因此在这种政治风向下，鲍威尔的企业宣言啊，居然就激起了工商界的这个热烈的回响共鸣啊，商业旋即在政治上起死回生啊。在长期对政府敬而远之之后，企业界开始大力扩张自己在国家首都的权力。短短几年之内，超过20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华盛顿的企业办事处数量从1971年的175家跃升到1981年的2445家啊，十几倍啊。以前商界的政治活动是四分五裂的，每家公司都在自顾自运作啊，而今企业界齐心合力组建了广泛的联盟，大批企业联合创立了如传统基金会和家图研究所这样的新型智库啊。注意这个家图研究所啊，它是什么性质啊，它创立的初衷是什么。美国企业研究所啊，之前的经费较为紧张，企业界也大幅增加了对其资金的投入啊，以便从企业界角度出发进行政策分析。美国蓝时代企业的一些 CEO 们，比如说杜邦公司的欧文夏皮罗，通用电气公司的霍雷吉纳德琼斯，通用电气公司的托马斯莫菲，以及花旗银行的沃尔特瑞斯顿啊，他们联合起来创立了商业圆桌会议啊，注意这个商业圆桌会议啊，利用这整个国家最有权势的 CEO 们的个人影响力，创造与国会大人物当面商谈的机会啊。作为政治上新管理运动的核心，商业圆桌会议汇集了啊，或者纠集了企业精英界的总计180位 CEO， 这些 CEO 们位高权重，有资格给华盛顿的任何人打电话，并且得到回应啊。注意这一点啊，他们就是说你看这个大公司的这个啊，这个高管啊，或者是领导层啊，就是说跟华盛顿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密切性啊，就是说他们这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比平常人就要大得多的这种影响力啊，就是非常明显啊。通用汽车的 汤姆·莫菲说啊，如果你跟参议员们没有熟到直呼其名的程度，那就表示你没有为你的股东们做好充足的工作啊。刚才我实际上那什么意思呢？我说你看，一个拥有$1,000,000的人和一个拥有$1,000,000的人，实际上就是说在政治上权力上实际上是特别不平等，就是在实际的这种政治权力当中啊，实际上是相当的不平等的。所以说实际上我说了，这财富这个东西啊，实际上也非常重要啊，它不是说仅仅保障生活啊什么的啊，实际上它它的这个意义啊，这个重要性还是非常大的。商业圆桌会议迅速成为大型企业在华盛顿的主要政治推手，而拥有庞大专业全职的员工队伍，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今天。最初这些大权在握的 CEO 们之所以联合起来，是决心要遏制工会的权利啊！注意啊，他当时是这个目标啊，当然也达成了嘛。刚才我说了，被打得七零八落工会，但他们迅速将议程扩大到了与经济政策相关的全部可能领域，不仅有劳工法，还包括税负、税收、反垄断监管、银行、金融和员工雇佣啊。注意啊，这今天不是说今天，就过两天我还会谈一谈，就是说美国这个经济的金融化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腐蚀了政治，腐蚀了美国人价值观，实际上也对这个实体经济产生了这种巨大的打击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后来就连中小企业也在政治领域唱上了主角啊，从1970年到1979年，作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贸易联盟，全美独立商业联合会的成员数量从300家啊迅速跃升至60万家。为了连接这个庞大的企业网络啊，加联合会的加利福尼亚总部啊雇佣了600名全职员工，华盛顿办事处也有20名员工啊。大家注意，就是实际上这个中小企业吧，就是说实际上他对抗不了这些大企业，但是就是说他没办法，他就啊他也压榨劳工啊，或者说他要挤压原劳工的这种利益啊，就是说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就吃虾米，大概形成这么一种比较恶性的这样一种情况啊。美国制造商协会将其全国总部啊迁至华盛顿，并为此调整了自己所拥有的国内企业网络。一直在政治领域沉睡的美国商会苏醒了，其成员数量在1974年翻了一番，达到8万家公司，预算增加了3倍。到了1980年，美国商会已经雇佣了多达45位全职政治说客。各种贸易协会迅速成长起来，代表了美国经济体内几乎每一个可能的分支。到1978年，华盛顿已驻扎了将近2000个不同的贸易协会，雇员人数达到5万。这些贸易协会得到其成员企业的充分资助，他们聘请了一大批专业人士来为企业的权力通道服务，总计9000名政治说客以及8000名公共关系专家啊。就这个我以前也谈过嘛，就是说你看工会啊、劳工啊，就是说他们这个从这个也游说，他们也游说，就是说这个资金对比啊可能只有1/60啊，就是说你看你砸了这个钱只有人家1/60啊，然后人数也特别少。所以说你看从这方面来说，你这场博弈、这场较量就明显的处于弱势啊，你这个特别悬殊啊，就这个力量对比特别悬殊。正如啊托马斯·艾泽尔在《不平等新政治》中写到的，1970年代初的非亲工商国会摇身一变就成了1970年代末的啊这样的一个亲工商国会啊，就实际上就是有点被他们严重的影响了啊。之后上台的这个罗纳德·里根显然就要比尼克松更忠实地代表了工商界的利益啊。所以说一般来说，为什么来说就是1980年代就是美国的这个严重的右倾啊，所谓的保守主义大回潮啊什么的啊，就是说实际上一个重要的转向啊，包括新自由主义崛起啊，其实也跟就是说这场所谓的暴乱它有关系啊，就是扭转了华盛顿的权力格局它有关系啊，有很大关系。 当然到了今天这个新镀金时代，很多事实更明显了，旋转门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华盛顿华尔街共生体啊也不再是阴谋论啊。这个旋转门刚才我说了啊，就是说比如说公司的人高管到那个政府去，然后政府的那个然后又回来到大公司任职，然后这些情况，这个叫旋转门啊。事实上到1970年代后期，商界利益已经形成了如此巨大的一股力量，他们在数量上超过国会人数130倍，535名国会议员中的每一位都有130名政治说客和代言人啊，为其服务。在企业家的强势作用下，商界撬动了华盛顿的政治权力平衡，这也造成政策制定朝着企业精英们的方向严重倾斜啊。但是这个代价就是牺牲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也包括牺牲这个下层阶级吧。197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工商界的政治机器继续自己的政治攻势啊，实现了具有深刻且广泛影响的一些立法议程，比如说取消一些监管制度，阻止卡特政府帮助中产阶级的改革议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这些立法将会严重影响到数以千万计的中产阶级啊，美国中产阶级也包括下层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希冀能够得到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润公平分配的梦想。就这样，198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在两个方面进行同步转型，其一是新经济，其二是商业本身的思维模式，重点聚焦在企业精简、离岸生产以及重写作为战后中产阶级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础的社会契约。好，休息一下。好啊，先到这里啊。 这个国际歌啊，实际上比如说我放这个国际歌啊，其实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啊注意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倒不是说我就赞同以前那个左派啊左翼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认为就是左翼左派啊就是说这种斗争策略啊斗争思想啊或者是整个的这种改良思想改革思想啊这种革新的这种思想实际上都需要升级啊都需要升级，但是它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这个团结的重要性啊，我下面就要讲这个啊，为什么团结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我就要强调这个问题，要团结。你看资产阶级有产阶级权势阶级他们这么团结啊，他们来碾压下层中下层，难道中下层不应该团结起来与他们博弈吗？啊，增强自己的这种议价能力吗？还有就是说这个斗争啊，就斗争它需要有代价嘛。实际上不斗争你看你被斗当然代价也很高啊，或者非常高啊，所以说最后迫使你不得不起而斗争啊，当然虽然有点代价，但是现在来说比以前代价要少，但是你不斗争你不反抗那个代价肯定是更高的，但是这个高到什么程度呢啊，今天来说你不去啊就是说让人类社会更文明啊，然后遏制某些人的这种野心贪婪短视啊，就是说去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啊，那么就是说必然就引来人类的这种末日，而且这种末日非常近了啊。所以说现在人这种斗争不单是争取权利，实际上更主要也是争取这种生存权，人类的基本的生存权利。好，我这里就不废话了，我下面接着说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当今世界吧啊，就越发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富人国，其实今天来说更明显，比原来要明显。全世界的这种富豪阶级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所以他们也有必要采取某种集体行动以捍卫自己的这种特权。当然了，这个就是说这个集体行动其实很早了，就是在乔姆斯基《财富与权力》这本书当中啊，就是说乔姆斯基他就指出啊，就是说以西方工商界为代表的这个所谓的国际自由主义者组成了一个三边委员会成员啊，就主要来自当时的就是主要的这个工业资本主义地区啊，欧洲、日本和北美啊。实际上为什么那些其他地区没有来呢？其实像其他地区吧，怎么说呢，他们就民主化程度本来就很低，你知道吧啊，他们本来就是说民主化程度就很低啊，所以说也不用反击这个所谓的1960年的民主化浪潮啊。当然当时有那些反殖民主义的那些一些情况吧啊，但是那些国家实际上就是民主化程度啊它就是比较低嘛啊。这个三边委员会啊于1975年发表的第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啊，就是针对这个主题啊，名为民主的危机啊，就是民主嘛，就是给这个所谓的权势者啊，就是啊这些工商财阀啊什么的啊，就是说带来了一些危机啊。卡特政府的组成人员几乎全部来自这个组织啊，这一点说明了这个组织的性质，这是政治光谱上的另一个极端啊。注意，哎，卡特政府的这个人员，你看都参与这个组织啊，就是说所谓的左翼的，就是说都是这种情况。你别说右翼了啊，到时候那右翼更严重。所以说啊，有那个学者啊，就是说很调侃嘛，就说你看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联合起来，但是全世界资产阶级他已经先联合起来了啊。实际上无产阶级联合有难度啊，有各种难度，但是你看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就他们也有很多的这种便利嘛，比如人有钱啊，可以随便走动啊，或者本来就互相联络也比较多嘛啊。啊，如今我们可以看得更明显了，比如说西方国家自1970年代之后民权运动退潮，各大政党在政治上则普遍发生了右移， 对于工商界越发屈从，而美国尤为明显。不仅共和党已经堕落为一个极右翼政党，大家注意啊，共和党它现在是个极右翼，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右翼政党，而且美国中产阶级的数量也从1970年的50%下降为2010年的42%。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在国民财富的总量中，这个比重啊，实际上下降的更厉害，这个更严重。比如过去能，大概在20%，但是现在可能啊，下降的可能10个百分点都不止。我看那个推特治国那个书，你看，比如说他说那个0.1%的这个豪富占有的财富总量是，就是说其余就是剩下的那个较低的90%美国人啊，这个财富总量还多啊，你看这个财富的集中程度就是非常惊人啊。再有像美国的 CEO 啊，与这个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啊，就是在1965年是42倍。啊，但是到了最近这些年已经接近400倍。然后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从1980年代吧，就是说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啊，阶层固化嘛，社会流动性降低，就是说一个人呀，比如说从下层往上层流动啊，就特别困难啊，越来越难，然后从中层到上层那更难。可能一般来说还是在中产阶级内部，比如说你是一个下等的中产，然后奔向一个中高的这个中产，这个可能还有点这个希望啊。这里我们再重点说说最低工资的事情啊。最低工资的设置实质上是对于劳工全体有好处的，而且劳工阶级在与那个已经高度团结和组织化起来的资方博弈时啊，就是这个议价时吧，就是本来也不应该单打独斗。为什么？你看人家都是啊，就是采取了这种集体行动、一致行动了。你说这个劳工呢，能不采取这个集体行动、不团结起来吗？啊，所以说采取这种集体行动是十分必要的。那些蠢货啊，那些忽悠人的这种经济学家啊，那些教条主义者啊，就认为啊，劳工那个人人都有自由嘛，啊，你可以不接受最低工资啊，最低工资不好，然后。就是妨碍找工作，然后还妨碍企业什么的。我说这些蠢蛋真是根本就是说这种教条主义者，就是这一根筋啊，他们实际上就忽视了劳工总体的利益啊，更不懂得社会博弈背后的那种残酷的真相啊，就是一根筋嘛。我说这些蠢蛋真是很可怜，很可笑，也很可气。美国的企业界出于本能的贪婪和短视，是拼命压低最低工资标准的。因此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从1970年代国家工资标准的 46%， 到了2006年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最低工资标准与国家平均工资标准之间比例的情况下，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降到了每小时平均工资标准的 31% 以下。直到奥巴马代表的民主党上台的2009年啊，才又勉强恢复到了37%的水平。经过川普啊这个跳梁的4年的乱政之后，到了今天啊，我们可以看到拜登上台以后又想继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啊，以缓解美国已经极端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但是就是现在他就是让步了嘛，就这个不急，这个东西它不急之物，就是说它主要还是想通过那个纾困的那个钱吧，大概1.9万亿啊，纾困资金啊，那个实际上比较是雪中送炭吧，这个炭就是非常的紧迫啊，你不送不行啊。当然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仅仅依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种形式啊，至多只是缓解一时的急难而已，更全面更深化的改革是必须的。还有我刚才说的啊，左翼左派的这种思路策略改革方案啊，或者说各方面嘛，都要优化升级啊，当然这特别困难了。比方我说了，你这个包括这个社会啊，就是说这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啊，要做一些很大的调整。比如原来说的，可能需要就是说改革这种选举代议制的情况啊，就是说比如说 更多的这个抽签代议制，增加这种成分啊，然后增加协商民主的成分呀，然后包括经济民主化啊，经济的民主化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双多管齐下吧，就是才有可能啊勉强啊，就是说让人类更趋于这种平等啊，更趋于公平啊。第四部分啊，就是民众应该具有免于被斗的能力啊。有人或许要问了，既然工商阶层发动了暴乱，攫取了国家权力，又对美国普通人发动了阶级战争，那么普通人为什么要任人宰割而不会联合起来反抗呢？啊，这里主要说美国的情况。在麦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当中，麦克尔曼就曾指出，美国的种族、宗教啊，甚至来说也包括民族吧，但是主要还是种族、宗教啊，这个因素妨碍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这种阶级认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啊，他们首先应该是一个白人或者是一个福音派教徒啊，其次才可能是劳工阶级的一份子啊，就是说不像西欧的一些国家的人啊，人家一说啊，肯定人家都是那个劳工嘛，然后都投共产党的票，比如法国的底层，这是非常的，也不管你什么天主教什么什么那些，人家第一认同我就是无产阶级啊，我就是劳工阶级，我就投共产党的票啊，或者我投社会党的票，就是非常明显非常明确的。但是在美国就不是啊，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历史、美国民情的这种一种特殊性啊。当然就这个跟这个就是还是说这个奴隶制遗存啊，这种黑白的这种啊矛盾啊，它有关系吧。但主要还是说白人的这种种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太强烈有关系啊，也包括就是美国的这种宗教上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说，就是说这种启蒙啊，就启蒙运动啊，就是对美国的这种中下层吧啊，就是说就是影响太小啊，就是说他们美国的这种宗教气息太重啊，信仰宗教的人的比例比欧洲要高很多。当然也我也说了，其实也跟这个美国受到了这种战争的冲击小有关系。你比如说欧洲有一战二战，其实那个冲击特别大啊，一般来说打的都比较惨啊，对国家影响它特别大。但是美国它虽然也参战了，但是就是说它受到冲击比欧洲那国家要小的很多。正是基于此，作为富豪阶级利益忠实代表的共和党啊，注意是共和党啊，才会不断地制造社会撕裂啊。大家注意我说了吧，民主党政客可能也有这种嫌疑，有些可能也搞这些东西，比如搞这些身份认同，实际上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是自私的啊，但是也有可能是配合啊，有点配合共和党那个，或者说实际上也是因为他要削弱民众的这种阶级的这种认同啊，可能他实际上也在执行啊，或者捍卫某种程度的捍卫这种豪富阶级的这种利益啊，故意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啊。当然我主要还是共和党，这个主要还是共和党，也达成其对社会中下层分而治之、弱化民众阶级认同的目的。在这个社会学名著吧，就《谁统治美国：公司富豪胜利的》这个书中，也解释了民权运动兴起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内部的分裂如何在无意间使更为团结的公司富豪出现右倾趋势，啊，就是人家看到这个，他们看到这个战胜自由派劳工联盟的这种希望了啊，所以说他越来越右倾。不过，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言，他们的民众不像美国这般严重撕裂，所以在资本势力面前抵抗力较强一些。只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他们与普通劳工越发疏离，从而削弱了中下层的搏击能力啊。所以说普通劳工他们来说，他们这个处境更惨一点啊。美国的工商阶级形成了一个高度团结且组织化了的公司共同体，并形成了一个公司保守派联盟啊。原先的对立方就是自由派劳工联盟，该联盟吸纳了全国步枪协会、福音派群体啊，这个是公司保守派联盟啊，以及其他没有宗教归属的极端保守派反政府组织 啊，就是看，就是说，你看当前支持川粉的那个极端的那川粉，或者说后来就是说看川普不是东西，又给他喊打喊杀的那些，可能就是这种啊极端保守派反政府组织啊。与此同时，公司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在民主党中也占据了很大比重啊。他们为奥巴马2004年参议员选举以及啊2008-2012年总统选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支持啊。其实这以前我也说过嘛，这个共和党他背后的这个资金来源啊，或者说他的大老板实际上就是公司的这个极端派，然后民主党的这个后台老板主要还是公司的这种温和派啊。所以说有人又说啊，美国就是这种啊双寡头吧。你看政治上两大党，共和党民主党，实际上从很大程度来说都是代表富豪阶级的利益的啊，可以说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说你看这两大党都是这样的，你选哪个其实都差不多啊。但是呢，你要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当然对普通人来说啊，还是民主党要好一些。美国的富豪阶级、上层阶级的阶级觉悟比普通人要高得多，他们无论从肉体还是感情上都与普通人越发疏离。以前居住上没有这么隔离啊。谁统治美国？公司富豪的胜利一书对此解释道，部分因为公司富豪共享巨额的财富和共同的经济利益，部分因为反对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政治力量，公司富豪联合起来创建了自己的社会机制，封闭式小区，配有保安的公寓大楼，私立学校，排他的社交俱乐部，成人礼舞会，以及幽静的避暑胜地。这些社会机制创造了一种凝聚力啊，社会凝聚力和一种群体归属感，即一种自己人的情感，并由此将公司共同体系的公司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塑造成社会上层阶级啊。注意这一点，他们跟普通人根本就不在一起了啊。所以说就从情感上来说就特别疏离啊。然后你看这个阶级身份啊，就这个可能在英国特别明显啊。英国其实一直都这样啊，英国有贵族啊，有那些什么的，然后就是啊，包括语言啊，包括风俗习惯啊，啊，包括他们贵族学校啊，哈，然后实际上德国的那些上层和那个商业精英吧，或者是他们都把送孩子到英国去啊，培养这种贵族范儿啊。实际上我说了嘛，比如说其他国家的啊，也到这个英国的贵族学校去啊，然后这些精英的孩子子弟都在一块儿，你看这个富人国，你看就是这么形成的。然后他们之间反而认同啊，情感的联系各方面联络比较多，要跟他们本国的那些普通人的联系、情感联系啊，或者共同的思想观念都要密切的多啊。所以说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公司共同体在那些感兴趣的政策议题上左右着联邦政府，而这些议题同样会对其他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工作保障和福利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为夺取利益，公司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着竞争啊，这是很显然的嘛。尤其是这个大公司和中小公司啊，这个实际上他这个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竞争关系吧，就比较的啊，就是说这个明显。这一般大公司它实际上是啊，有时候经常共谋，你知道吧，他就寡头独占啊，寡头垄断了。实际上他们就是说有这样的这种默契啊，然后这种利益的这个驱动，实际上他们容易共谋啊，反而容易共谋。这将在参与竞争的公司领袖之间造成明显而激烈的冲突，有时甚至要通过国会内部来解决。然而在影响其整体利益的政策议题上啊，这些议题常常因有组织的工人、自由派人士、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群体或强硬的环保人士发起的持续的政治挑战而遭受威胁。在这个时候，公司共同体总是异常团结，就说人家阶级觉悟高， 而在当选官员四处提高公司税率或者针对商业活动出台新的规章制度时，公司共同体同样会更加具有凝聚力。可以说在阶级利益，也就是在经济议题上，公司共同体是异常敏感且寸步不让的。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不斗人也不想斗人，但是若想保障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必须具备免于被斗的反抗力量，具备免于被不公平对待的社会博弈能力。否则社会会被必然会被各种剥夺最终被一步步地逼到各种绝境房子住不起，甚至来说你租也租不起，然后呢看病看不起然后工作找不到。这就是人性文明靠的就是社会力量的不断趋于平衡。一旦社会力量严重失衡，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及民生的困顿。尤其随着各种政治经济风险道德风险的升高，社会因而危机四伏这个实际上我以前也说过嘛这个社会越不公平贫富分化越严重这个社会它人的价值观它越有问题它的这个社会的各种风险都越高，包括我说的这个道德风险都越高越容易出这个危机尤其这种大的危机，甚至来说你不革新最后又引来革命就这个情况。现在就美国又有点这种危机四伏，然后这种有革命的这种冲动希望在于团结和组织化。现在我们一提及阶级斗争，大家只会想到上个世纪所发生的那种血腥的场面却忽略了来自上层对下层的阶级压迫实际上你看我说了，其实像在这个情况就上个世纪所谓的这个发生的这种阶级斗争，你看更像是就是说你看是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对这样一种经济权力的打压，更像是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最后呢民众啥也没有得到，反而就是说掌握着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的人他攫取了经济权力了当然他也攫取了意识形态的权力，所以说他们把这个权力都掌握在一块了他们实际上就是说借这个民众的手吧或者说让民众就是说也是一种震慑你看那些所谓的资产者呀地主啊什么的所谓的富农你看被整得那么惨实际上也是一种震慑，对民众的一种震慑一种威吓杀鸡儆猴，实际上也有这种作用。就是说但是呢从历史上看从各国家古今中外这样上层对下层的这种阶级压迫这是历史上一种常态这是一种常态。下层在反抗上层的过程中往往会取得短暂的成功，可也正是由于社会长期不公所制造的怨毒和戾气，才导致社会动荡式的这种血腥比如这个法国大革命这种情况。当然了就是法国大革命也是比较复杂的它为什么越来越激进越来越血腥，它实际上也有一些偶然性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知道压迫的力度与反抗的力度往往成正比。不过还有几种情况会造成社会中下层的某种麻痹和迟钝比如前面提到的这种种族宗教认同等压倒阶级认同还有其实就是中国人可能比较明白的，就是你看讲爱国主义然后激发这种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有点就是压倒这个或者说是妨碍你的这种阶级认同但是现在呢美国也讲爱国主义所以说你看美国为什么讲爱国主义，实际上还是忽悠人忽悠民众。还有一种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和解的东西这个方面嘛，就我在那个禁毒战争那篇文章里就是解读禁毒战争里边提过那个有兴趣的朋友去参考那篇文章但是呢最有力的认知俘获就是洗脑就是我说了嘛，然后就是说意识形态权力很重要吗掌握了那个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的人或者阶级他们就必然去攫取这种政意识形态权力，然后利用自己手上掌握的各种学校 媒体或宣传机器来对社会展开意识形态灌输。啊，有人说美国学校多自由啊，但是我告诉你，美国学校他也洗脑啊，他也洗脑。就是说，你比如说，尤其是经济学教育，这明显的就是洗脑啊，这非常明显的洗脑。你们这个教材，啊，你可能一般的人或者教授学校，其实啊，他没有这种多大的自由度啊。所以说，上来就给你灌输一套这种非常荒谬、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一套观念啊，精心。啊，当然就是说这个统治阶级啊，就是说他精心打造一套主流意识形态啊，然后以各种形式向社会灌输，比如说当今美国社会一度甚嚣尘上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啊，就是这个一般来说就是说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啊，这个其实实际上搞到最后什么呢，搞到这个统治阶级啊，实际上他们自己也相信了啊，就是自欺欺人，他们自己也是深信不疑，往往当然有些人可能知道那是专门忽悠人的。越是不具有平等主义价值观，没有各种知识素养的人，越容易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俘获。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西方社会啊，那些学历越高、知识越多的人就越容易左倾，因为这些人更容易拥有平等主义价值观，也更习惯独立思考啊，大家注意这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在西方社会、文明社会，就是说，学历越高、知识越多的人，实际上就越容易成为左派，啊。这个关于左啊，这个右这个东西当然挺复杂的，但是就是说，尤其是现代当今社会吧，啊，尤其是人类，其实一直就是不够左，错乏左，右太厉害，右太强大。实际上一直就缺乏这种左的力量，当然了，不要极左，但实际上极左怎么说呢？这个也挺复杂的，这今天就不说了嘛。实际上很多怎么说呢？说极右极左，实际上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啊，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可是啊，越是不公平的社会，贫富差距越大，社会歧视就越发严重，诸如共和党这种挑动种族情绪的伎俩就越容易得逞。而且人特别容易被社会环境所同化，就算是那些专业学者，除了良知容易被收买之外，很多人在扭曲的教育体制下啊，也不过是为学术而学术罢了。更有不少人的价值观本身就是歪的，因为他们被环境同化了，更别说普通人啊。实际上可能这个明显的还是中国啊，中国这些狗屁学者啊，其实更就是说更烂吧，就是说要知识实际上没知识，要政治也没政治，然后价值观也都啊一塌糊涂，认知也都一塌糊涂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在其他国家啊，我说主要在美国，实际上就是说过去比较右的学者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最近吧，这些年就是学者们就越来越左了啊，就越来越正常了嘛。就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人家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然后反思也比较多嘛，然后还是主要是他们这个社会不公平的程度越来越厉害啊，所以说很多人啊，就是说对于这个真相嘛看得越来越透啊，所以说这个左的这个教授啊，这个左的这个知识群体啊，就是越来越多了嘛。啊，另外，人们越是被生活所累，不得不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读书、思考和参与社会生活，因而越发原子化啊，开始独自打保龄啊。这里我就不仔细介绍了嘛，节省篇幅啊，大家可以看看参考一下啊。那个美国学者帕特南那本书啊，叫《独自打保龄》啊，就是说这种公民参与的这种衰落吧。就是说实际上不是好现象，实际上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结果，一种社会不公平的一种结果，但是它也能促使社会更加不公平啊，因为公民都不大参与了，你都不投票了哈，然后参与热情也在降低嘛，啊，有组织的这种公民生活都不去那个不去参与了，所以说你看就是说啊，更容易无力嘛！啊，我为什么要说团结呢？哈，团结和组织化，所以说这个就特别重要啊。当然了，还有像工会这种重要的组织吧，它的衰落主要来自工资共同体的刻意打压。 越是缺乏团结和组织性，缺乏起码的热情、智慧和勇气，作为普通人一方的地位就越是弱势啊，普通人就越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俘获。就像奴隶会习惯站在奴隶主的地位上思考问题啊，其实这个也特别重要。比如一个人价值观有问题，很歪啊，但是呢，你说你价值观很正常，但是你不大学习啊，实际上就是没时间学习，实际上就是说啊，对于你这个发挥更大的作用吧啊，或者说更深刻的理解社会，它就产生很大的妨碍啊。因此在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的这本书当中吧，就是说他实际上有一章叫第五章叫1984降临美国啊。斯蒂格利茨悲观地表示，有钱人具备大量的工具、资源和激励来塑造对其利益有利的信念啊，尽管他们不是每次都可以赢，但这场观念的博弈远非是一种势均力敌的斗争，实在辩论不过，他们还有法庭啊。大家注意这一点啊，就是说这种观念的博弈，其实它背后啊也是一种社会力量的这种博弈啊，也是以社会力量做后盾，尤其是以钱作为后盾的啊。就是说你看人家这个财阀，人家特别有钱啊，他就是说能收买好多智库，收买很多学者啊。你说现在很多的这种一般的所谓什么自媒体啊、写手，好多也都是为了钱嘛啊，你看投机啊，是不是？你看这种情况啊，搞的就是说这个言论自由啊，这个就是一团乱嘛，就是你看，所以说对人的这种正确的判断力啊，这种啊素养的养成啊，实际上都特别不利啊。再说了，如果是财阀这些，就是说控制更多的这种所谓的自媒体啊，你看结果是什么呢？你看实际上这种干扰的声音啊其实会更多啊，所以说民众形成这种更这个客观的这种认知啊是更困难啊。然后我说这个法庭啊，就是可能也与这个什么有关系啊，就是美国就是说尤其像他这个联邦最高法院，他这种权力有点过大啊，有点他掌握的这种权力有点特殊，有点大啊，所以说控制了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里根啊在八年任期当中啊，他任命了近一半的联邦法官，然后乔治布什任期结束时有2/3的这个联邦法官都是共和党人任命的。对于美国大众而言，也许今天的阶级压迫还不算深重啊，他们一点也不想报复，不想斗人，可是最要紧的是美国普通民众必须啊，或者说我们普通民众必须拥有免于被压迫的力量，免于少数派就是财阀和极端派的这种暴政。这就需要首先唤醒大家共同的这种阶级意识，然后团结和组织起来，以求得社会权力的平衡啊，制定一套对于全社会而言公平的游戏规则。否则不要说经济权利，美国人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啊，也就是民主也完全保不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和人性本能，资本势力会得寸进尺，他们会向财阀统治不断迈进的。那么什么叫财阀统治呢啊，推特治国，美国的财阀统治与极端不平等这本书的引言就介绍了，所谓财阀统治，也就是富人组成的政府，富人控制的政府，为了富人的政府，这就叫财阀统治。为了推崇这种令人厌恶的财阀统治，共和党有意挑动白人对立情绪啊，并不断破坏民主政治啊。这后边我还列举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国的政客越来越有钱啊，而且他们资金啊增长也非常快啊，他们财富增长也非常快啊。其实也可以见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美国的这种政客嘛啊，就是说实际上等于啊被收买的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情况。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一套公平的社会游戏规则实际上是有利于全体成员，而不是仅仅有利于某一部分人，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因为人们只有在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更加有效参与社会合作，才能更多地感到幸福，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创造力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公平的这个社会游戏规则，实际上就是说它不是说单纯有利于谁啊，实际上它我长远来说对于这个啊所谓的有产阶级、有产者，它也是有利的。 我就说了嘛，你保住地球，保住人类的生存权利，难道对你没利吗？是吧？你非得要想自杀，是不是啊？我说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当然了，我说左派的这个要升级嘛，斗争策略，或者说不是，它本身就人类要演化进步啊，可能我觉得消解大资本啊，以后可能就没有，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财阀阶级，不存在，就根本就不存在，就消解了。但不是通过暴力，只是通过一种自然的消解啊，通过经济民主来消解了，消解掉了，或至少来说，人类的这种财富贫富分化没有这么严重，悬殊不会这么悬殊啊。当然了，作为美国啊，这个世界头号强国，它有一种特殊性啊，只有美国的民主不断巩固和深化，美国才能在国际上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就是人类的噩耗啊。这一点我还得特别解释啊，美国实际上最近或者说在历史上啊，战后吧，实际上发挥的这种消极作用也不少，就是说这种侵略性啊，啊，就是说这种阴谋诡计啊，也不少。尤其是1980年以后，像共和党这种里根亚这样的啊，这种货色，就是干的这些破事啊，就是特别的，就是说，包括对于国际经济规则的这种影响，就是特别不好啊。我就说嘛，说美国特别民主。啊，就内部特别文明，实际上就能遏制这样的一种力量啊，遏制这样的一种右翼的这种力量啊，就这种力量，就是一般来说他们不择手段的攫取世界上这种经济利益啊，搞得世界一团乌烟瘴气，然后还破坏人类的这种啊游戏规则啊，拉着世界就往右走嘛啊，包括在欧洲啊、日本啊，就是本来就社会这个世界特别危险了啊，包括美国，你比如这个碳排放这个问题啊，他就不在意。就是因为美国，就是说，你看这个资本势力太强，这种愚蠢、这种贪婪、自私的这种力量太强，啊，如果不进行遏制啊，就是说就特别危险，啊，好啦，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怎么说呢，还是比较期待啊，就是说美国更值得期待，其他国家我觉得，啊，东方这个国家不太值得期待，主要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问题比美国还严重多，但是这很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啊，你要转型转变文明那更难。当然了，如果美国转型的更好，更民主更文明，它更容易啊，就是说引导人类嘛。就是说这样的话，就人类才更有希望度过这个眼前的这种大危机啊，这种生存的这种根本的危机啊。你看现在就这两个大国，它碳排放占人类的40%吧，就是说你看都不太重视啊，所以说你看像迈克尔曼他这个社会权利来源这个大部头啊，其中还有专门有一张关于这个人类这种气候恶变的这种一张啊，甚至他非常悲观，你看他说美国中国啊就是都不太负责啊，所以说你看都不太文明，然后也就是欧洲啊，全世界也就是欧洲比较自觉一点，然后比较文明一点，然后也关心这方面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啊，就是欧洲力量又比较弱嘛，然后本身它也有些问题嘛啊，被各方面影响的，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大家更多清醒的认识，然后我说嘛，组织团结化起来，然后组织团结和组织化起来，然后就是说尽量的去改变，当然也就是提高认知啊，这些也重要，当然肯定也重要，就是不断的学习啊思考，当然这都重要啊，当然在合适的时机啊，能够啊团结和组织化起来，然后就是为人类的文明，为人类的这种存续吧啊，就是不能说贡献力量，就是说反正就发挥作用吧。好，现在已经80分钟了啊，现在已经凌晨1:51了。好，谢谢大家，能听到这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好，谢谢大家。可以帮我转发一下。